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来到神的圣殿，一起的敬拜他。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叫做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会从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神的恩典够用。那到底神的恩典够用吗？到底什么是神的恩典？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呢？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特别在这个11章、12章那边，特别要证明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因为在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假的使徒出来说啊，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个使徒，保罗呢不是。但是呢，保罗却3番4次的跟他们解释说，我才是真正的使徒。他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看这个11章22到33节，我们知道保罗就以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身世，自己的身份，还有他的这个为主受苦的经历来说，我是使徒。你看他在11章22节说到，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哦，你看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所以呢，保罗说，我就是这个真正使徒，我为基督，为着教会受个苦。你看，如果你看这个26节，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这个盗贼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那保罗所经历的这些苦楚，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那些旧徒能够所经历的。不单单这样子，他就接着下来，他就在这个12章1节到第6节呢，他就想说，我还有一样东西，那这样东西呢，其他人是没有的，绝对没有的。那是什么呢？他是讲到他自己怎么被神呢提到呢，提到这个第三层天上去。如果你们看12章第2节那边，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前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神那里去，提到这个乐园。这边在第4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保罗呢，有这个到这个乐园的这个经历，你有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当时的那些假使徒呢，也绝对没有这样子神给这个保罗的特别的这个经历。那这是证明他是真正的一个使徒，在他们呢是一个有资格的这个的使徒。但是呢，在这个第七节怎么讲呢？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所以呢，神给他有很多的这个启示。如果你读那些书信的话，你发现到的确神所给他的这个启示呢是大的不得了。如果没有借着这个使徒写这些书信，我们对一些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呢是不能够彻透了解的。那神呢特别透过保罗这个使徒来把他的这个启示写出来。那所以他领受的这个启示呢的确是很大的，他能够到第三层天，能够在乐园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他所看到的东西比你跟我更加多。但是神呢说要教导说不要让他自高，所以呢把一个刺放在他身上。但是呢第8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那保罗觉得这个是什么呢？我相信是个肉体上的一种软弱啊，一种肉体上的一种苦楚。那神他要求神，神啊，主啊，你叫这样子的一个苦楚，这样子一个身体上的疾病离开我。接着下来就是第九跟第十节，主就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然后就主呢就特别的安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不用担心啊，我的能力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次呢是保罗的一个软弱啊，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软弱，我不晓得是真正什么病还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一种软，他身体上一定有点软弱，但是神说，我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所以呢，我们呢从保罗这一句啊，主对他这样子说了一句话，让我们也能够从主那边领受说，你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当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恩典的源头，恩典的源头。那在还没有讲到这个恩典的源头，我要说问大家说，什么叫做恩典呢？当我们讲恩典，什么叫做恩典？那这个恩典这个这样词汇呢，在基督教里面呢比较通用啊，在外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恩典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啊，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它的这个特别的意思。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神白白赐给人一切的好处，神白白赐给人一切的好处，是神向人彰显他无比的爱，这叫做恩典。那恩典呢，有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普遍的这个恩典，啊，普遍的恩典的 universal grace。那这普遍的恩典呢，就等于什么？好像说这个空气啊，这阳光啊，生命啊，事物啊，那你有力量工作啊，那这些都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有的。那信主的人也是会看到阳光被也受到阳光照射。不信主的人呢也受到阳光的照射，那信主的人呢可以呼吸，不信主的人呢也能够靠这个氧气来过活，对不对？大家都同蒙受一样从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叫做普遍的这个恩典。那另外一种恩典呢，我们是所谓的特殊的恩典。那这特殊的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只有信主耶稣的人呢才能够得到这个特殊的恩典啊，特殊的恩典。那主耶稣拯救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呢是特殊的恩典，是而且不单单被拯救，神也特别照顾他自己的儿女。你讲神不公平吗？不，神呢公平，神照顾每一个人，赐给他们太阳，赐给他们这个雨水，赐给他们空气。但是呢有些人呢因着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这个呼召，愿意悔改，愿意来领受他的救恩，所以神呢就特别什么，特别的照顾。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父母亲都照顾的，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呢很不听话，整天在外面，爸爸妈妈可以照顾他吗？照顾不了他。但是如果有一些呢很听话，听爸爸的妈妈的话，在家里呢帮手，在家里呢照顾，在家常常按时回来，有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这个特别的爱呢？有，那是特别更多的这个恩典。所以呢这个叫做恩典。那恩典的源头是哪里呢？这边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这我是指谁呢？这边是讲我是谁呢？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是谁呢？这边是讲的
主耶稣
啊，这边是讲的主耶稣，所以呢我们的恩典呢是从主耶稣，主耶稣是神，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源头呢是从神来的。那神所赐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一种恩典呢？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那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呢，当他说我会赐恩给你，我会恩待你，我会看顾你，神能够不能够完成？能够完成。那这个是恩典的这个源头，这个神呢他答应了，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就好像一个皇帝，皇帝他说他赐下了这个谕旨，说要给全部的百姓每个人一些金子。皇帝有没有这个能力？有，他打开他的宝库，他就拿给你，每一个人可以分一点金，你就能够有金，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乞丐，他跟大家说，哎，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喝可可可啦，你想他能够不能够兑换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承诺，这个诺言能够不能够兑现呢？不能够的，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皇帝却能够。我们的神呢，远远超过这个皇帝，他是一个蛮有能力、无所不能的神。他说他要赐给你恩典，他必定会给你恩典，他要照顾你，他要看顾你，他会赐给你一切的。神一定会，而且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你需要什么，他知道的。啊，你知道你要考试的，你需要更多的这个精神，你需要更多的这个注意力，你需要更多的这个脑力去学东西。如果你肯向他求的话，神一定会赐给你。不要依靠自己，不要靠自己，因为恩典的源头不在你自己，是在神。所以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好，你是一个学生，当你读书，你觉得你没有这样的智慧，你觉得你整个人乱掉，你觉得你没有头绪，我劝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是恩典的源头，你能够赐给我一切的东西，因为你是无所不知，你是无所不能的，你能够赐给我，你也知道我的需要。如果在工作你发现到你有某一样东西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处理，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这上司所交给我一样的这个工作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你愣了一下，但是呢你可以立刻的向神祷告，神啊，给我有智慧，那给我帮助我，因为你有是一个赐恩典的神，神呢会赐给你这个的。如除非你不要，除非你自己以为你自己能够，那你就失去从神领取恩典的这个机会。那神也是一个慈悲的神，神是个慈悲的神，他乐意施恩于人，就好像父亲恩待他的儿子这样子。而你，那神呢，他愿意，你如果你向他求，他一定给你的。啊，你不要说，哎呀，我不懂，应该不应该向他求？不，神是一个乐意帮助、乐意施恩典的一个神。当你有什么需要，你在侍奉上你有一些困难，你不懂怎么样计划，你不懂怎么样向前走的时候，你跪下来，你向他祈求，神会帮助你。你在你家庭、你婚姻的生活，你们夫妻有问题吗？有些地方在这个教导孩子方面有什么两个好像冲突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方法，那你发现怎么办？怎么教？祷告神，神呢会在他的这个恩典之中呢给你有智慧，他让你知道怎么样的解决，让你怎么样的得到这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是恩典的源头。我们这个源头呢，这个神呢所赐给我们的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是一个全知全能，是一个施慈爱的神。然后说我们再看第二点， 关于神的恩典够用。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没有说，我的恩典不够你用的。他这样讲，是够。啊，够呢，如果你看啊，这个英文就更加好 ，sufficient。啊 ，sufficient， 够的，是足够的。所以第二点呢，关于神的恩典够用，我们知道说，神的恩典一定是足够的，不会说缺少的。神的恩典呢是无限量的，是不是？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怎么讲呢？因为他是一位神，他的这个恩典呢是多的不得了。我拿一个比喻，神的恩典就好像一个海洋那样，海洋的这个水那样。而我们这些从神领受恩典的人呢，就好像几只蚂蚁啊，在这个海边啊，那边在那边吸那个海水。我要问你，这些蚂蚁能够不能够把这个海水吸完呢？能够不能够？不能够，因为太多了，太浩瀚了，是不是？神的恩典呢，是不能够用完的，是无限量的。就好像当我们看这个宇宙，那宇宙呢，在人看来呢是一个什么，还是无限量的，你就发现它大的不得了。那神呢要赐给你跟我的这个恩典呢，是什么轻而易举的，它有这么多的这个恩典它要赐给你。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凡是你觉得有缺乏的地方，你来到神面前。如果你在经济方面你觉得你不够啊，我说这个啊不够啊，不是那个奢侈的哈，是你应当在你分内之内。你真的说，如果今晚上你没有饭，你的这个饭锅里面没有饭的话，你祷告神，你向他祈求。如果真的沦落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的血亏里面没有菜的话，神会赐你恩典的，神会赐的啊，因为他的恩典呢是无限量的，就好像海洋那样。不单单这样子，他的恩典也足够在各个层面，无论是在你的工作，无论是在你的家庭，无论是在教会，无论在学校，他的恩典是够的啊。不要以为说啊，我只有在教会我才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神啊你恩待我，那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不用祷告的，我不用神的，我靠我自己。然后去工作的时候呢，我不需要祷告的，我不需要阿面的，因为这个阿面奉主耶稣名呢，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不，神会在每一个生活的这个领域里面呢，神都会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他都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每一个人。不单单是这个整个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在不同的这个方面，在不同的层次里面也是能够。比如说你在家庭，那如果你觉得你在做家务方面你没有力量，你不知道怎么样安排，求神给你力量。你不知道怎么购买东西，不知道怎么煮饭啊，有时候我知道做家庭主妇的总是想，哎，不懂要下一餐要怎么煮啊，他总是问孩子或者丈夫说，哎，丈夫啊，你给我一个提议啊，下一餐要煮什么。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的太太就是这样，就说不懂要怎么煮，就叫我们什么提议啊，提供意见啊，有什么是啊、下一道菜要煮什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没有这样子的缺少这个构想的话，求神给你力量，求神给你智慧，神会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在教养孩子方面你知道，哎，不知道怎么样的继续的教导，求神给你智慧，神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上就让你知道怎么样教导。为什么我们好的孩子整天都喜欢玩电脑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祷告神，看圣经怎么教导，应该不应该让他玩电脑，玩多久，怎么样控制，求神给你智慧。因为每一个家庭 都有每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玩电脑每个人都喜欢，不单单是少年人，不单单是小孩子，连我们大人呢，我们都喜欢玩，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玩上那个电子游戏，我们都是喜欢玩一点的。但是我们大人呢，就可能控制力比较强一点，但小孩子呢，在控制力方面呢比较差，所以要多一点的所谓的纪律，那么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这个更有效的使用这个电脑。啊，如果在这方面你有这个不够智慧，你觉得你不懂怎么处理，来到神面前，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的恩典是无限量，他的恩典在各方面各个领域他都能够赐给你，所以你不用担心。而且他这个恩典呢，如果你看这个他的这个用法，这个原文的用法，它是所谓的这个现代时态，现代时态就是 present tense， 我们也是都是注意这些，比较注意这些这个现代时态。当然叫现代时态的话呢，表示说这个神的恩典的供应呢，这足够性呢是持续的，一次都持续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从年幼的时候，你从神领受恩典，你到青年人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从神领受恩典，你到中年的话也是可以，但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呢，神的恩典还是持续的在你跟我的身上运行的，神还是赐下的，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这个我们要知道。神呢一直在看顾着我们，神的眼睛没有离开他的儿女，神会赐给你跟我恩典，让我们能够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要考试了，我知道有些人要考试了，有些人已经考完了，那些要考试的青少年们，你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神会赐恩给你的。好，神的恩典呢绝对是够你用的，足够的。我们有一句这个成语说水涨船高，对不对？你水升高的时候呢，那个船一定在这个水的什么上面，水的上面。所以呢这个船呢就好像是神的这个恩典，那这个水呢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环境上所遇见的困难，就这个生活上的这些需求，当这生活上的需求，当这个生活上的这困难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个船呢会被沉下去，不会的，这个船呢是随着那个水位而上升的。你越困难，神的恩典就越多了，你不用担心。如果你我们真正依靠神的人，你不用担心，你是不会淹没，你是不会沉下去的，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上一次我讲过 John Patton， 他带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到一个次人族那边，但是呢很不幸的，因着那里的这个环境，因着那里的这个气候，因着那里的有这些那些蚊子啊那些的东西，他的女儿先离开世界。后来不久一段时候呢，他的太太也呢离开了世界。那你想，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我带着我的家人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啊，周围都没有我的亲戚的，都没有我的朋友的，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你要跟谁投诉？谁会来帮你？而且你去那个次人住那边，他们任何说呢，他就会说，会把你吃掉。你要跟他讲话吗？不可能，他又不懂你的语言，你会怎么样？哇，那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要凭自己的这个想象。而且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我要回来啊，这个飞机票哇就可以回来了，不可以的，他们是坐船去很远的，你没有回头的，没有回头之路了，就是在那边，在那个地方被困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人呢 John Patton， 他就每一天呢到他太太 他的这个女儿孩子的、女儿的这个坟墓那旁边呢，整天在那哭，整天在那祷告。他说，若不是神的恩典呢、在临到我的身上，我当时我可能疯了，我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够用，我能够突破。后来果然他靠着神的恩典站起来，他继续的在那边传福音，把那里的把福音呢带给这次人的族的这些人啊，以致他们呢变成了不再次人。那这是神的恩典够用，他会神一直会持续的给我们的恩典。你如果觉得你没有恩典，不够恩典吗？神会赐给你。如果你身体有欠价的话，神会给你恩典，神会继续的给你恩典。在你以前他给你恩典，现在也会给你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的奇妙。那如果你再看那个原文的意思，这个原文它的意思说是一个主动式的。主动式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神呢自己会主动给你这个恩典呢、这恩典是从神自己主动给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可以说靠自己的力量，神会主动给你，不需要依靠自己，神会给你那力量来度过一切。还有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语法里面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呢，这个神的恩典啊，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虚幻的，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我们便于说我们想象，哦，我想象神会帮助我，所以我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想象神能够给我聪明，我才有智慧读书，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虚幻，是一个事实来的，是一个事实。神给我们恩典是一个事实的。啊，这种样子的恩典的体会呢，特别最明显的时候是当我们在一种最艰难，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当你度过那一种情况呢，那你才会发现到，的确这是神的带领。如果你没有度过这样子一个这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情况，你只不过当时说神的恩典是因着你想一想，自然而然有的了，神就自然而然这个动自然而然有的，不是真的神给的，不是。这个恩典呢，是一种神真正的赐给我们，是我们看不到的。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聪明，神给我们金钱上的这个供应，神给我们这个体力，神给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应付事情的这个能力，你跟我看不到，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这个的确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会产生了对神的依靠。我们就会说，神啊，我是依靠你的，我这个恩典呢是从你来的，因为你是主动神自己给我们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就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他面前，而且呢，这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是按着需要供应给我们的，他是按着需要供应的啊。如果你在这个最你真的是你当时你觉得很疲乏，那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在那个时候呢让你身体能够有力量。如果你病痛，你祷告，神呢就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康复。如果你在考试方面你觉得你缺乏智慧，你祷告，神会让你得到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应付那些考试，这是神答应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神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玛纳，五天里面呢他只能够取一俄美尔 one omer， 第六天呢他们呢就要拿俄美尔，因为神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出去，所以神就给他们了双倍的。那这是神的这供应，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神呢会看你的情形，神看到你的情形的需要，神就会供应的。你有什么难处，你要来到神面前，神会供给你。啊，你不要以为说啊，神是不会照顾我的，我这个问题只有我自己能够解决，只有我跟人家谈才可以的。不，神按着你的情况来供应给你们，这是神的恩典，就够我们用。第三点我们要看的是，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是在人我的能力啊。那这边呢又讲到说恩典的能力。你看在上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啊。那你发现到这个恩典啊，它的背后里面啊所彰显的是神的这个能力。是神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啊，就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是一种有力量、有这个啊能力达成、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啊。我们就从这个原文，我们叫做 dunamis 啊 ，dunamis。那到底这个能力的源头是哪里呢？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是从主来的。另外一个出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可以从圣灵来的。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给起来念，一二三，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这边说到呢，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就神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啊，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呢刚强起来。就真正的那个力量呢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呢能够给我们这个力量。那这个力量呢，我要说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这个力量。怎么大的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刚才的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一二三，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这边讲到神所显的这个能力呢是什么呢？哦，他讲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怎么浩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神的这个能力呢，不是一种好像不是好像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电池的那种能力 battery 那种的这个能力，不是，这边说是那种能够叫基督什么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啊，我们任何人都没有。那这个能力是大的不得了，哪一个人能够叫死人复活呢？没有，除了主耶稣，除了神，除了神的灵。那这个这样的这个能力呢，你也可以延伸到其他方面。这个是既然是神的能力，就是那些彰显在这一切的神迹，使瘸子行走，使瞎眼看见，使那些耳聋的听得到。那这个都是神的能力，不单单这样子，神的能力也彰显在他的这个创造方面。神创造从无变成有，神说有光就有光， 神说有空气就有空气，神说有这个草从这个地底上长出来，神的话就真的能够应验出来。这是神的能力，这大的不得了。当我们讲到神呢创造整个什么宇宙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呢那个能力大得不得了。如果我们进来我们读这个报纸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前我们以为这个宇宙啊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蛋，这个很宽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空间，对不对？我们以前几十年前我们讲就是啊，我们说很大很大很大，无限量大。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宇宙呢它是什么，它是在不单单大，而且它扩散。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观察，他们发现不单单在扩散，而且它扩散的这个速度呢在加剧，就是 accelerate。 它扩的时候它不是这样慢慢按照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定性的这个速度来扩大，不是，它是加剧的，越来越快分散出去的啊。这个是很奇妙，这是神创造的能力。那这个就是神的这个能力，无限量大的不得了。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个神恩典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的能力当作是那个骑脚车那种慢慢一点点，好像那个老爷车内力的这个力量，不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原文 dynamis 的话，如果你把它换成英文的话，就是 dynamite 是一种爆炸物来的，是一种炸药来的。神的恩典是有这个爆炸性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火箭，你能够把火箭送到这个太空的那一种的能力，那一种极大的那能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能够为你跟我完成我们一切我们所料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不能够做那东西吗？如果你愿意靠神的话，神会给你能力。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不可能的东西吗？神会帮助你，只要你肯降服在他面前，神就会让你完成你愿意为他所做的。那我们就知道 William Carey 就讲了这样子一句话，说向神期望大事，为神敞事大事。好，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rom God, for God。 那这是他的作用，他就是一生一世靠神。他本身呢只不过是一个替人家这个做那些鞋的，他这个鞋匠，而按理说鞋匠呢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但是呢他却看到这个四周的人，这世界的人需要福音，他就把一切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气象的资料呢全部贴在他的这个房间，他就对这样的事情呢有这样的负担。他说，神啊，若是你的意思，你让我能够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果然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自己啊自修自学啊，学了这希伯来文，学了希腊文，学了拉丁文，学了荷兰语，学了本加利，学了这个梵文啊，梵文就 Sanskrit， 而且他学了好几好多这个语言。坦白说，神也特别恩待他，他是一个有语言恩赐的一个人，但是他肯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愿意被神使用。不单单这样子，他当他要去这个印度啊，把这个福音带给那里的人的时候呢，你以为他是一帆风顺呢？不是，在他还没有去之前呢，他的太太啊，因为生了个孩子，那孩子呢死掉，他太太呢因着失去这个孩子，他就心中呢就难过，然后呢他不能够看不开， 他呢到一个地步呢，他整天呢看墙壁。当你看到你的太太看墙壁的时候，望着墙壁呆呆的看着，那是什么意思呢？出了问题了，对不对？出了问题，他太太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呢，而不靠神的这个能力呢，继续的向前。他本来他太太，因为他不能够习惯，他太太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怕。但是呢，他还是等到他最后一分钟，还是把他带去这个印度那边。当然，他不能够这个太太在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因为他太太已经有一些在这个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那虽然这样子，他还是为主做，他靠神所赐给他力量呢，能够继续的向前走。虽然他有七个孩子，啊，七个孩子，他其实如果没有记错，他结过几次婚呢、啊？第一个太太死的时候，他又结婚，那他有七个孩子，七个孩子之中呢，三个呢就在那边就死掉，啊，一个在英国死掉，然后另外两个在印度那边死掉，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克服一切的困难，靠神的恩典的这个能力呢，他呢在那里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不单单一种原语，翻译成几种的这个原语。你知道在印度啊，它的原语不是一种啊，不像我们这华人啊，我们华人我们讲这华语啊，人就是人了啦，啊，人就是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写。他们那边呢讲不同的，写的也不同哦，啊，这个是印度人的这个复杂。但是就因这样子，他把圣经呢翻译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印度的原语，而且呢他也开始了许多的教会学校，而且他开始了第一个印刷了第一个这个印度的这个报纸，那么呢他也写这个字典，能够写这个语法的这个书，而且他废除掉这个寡妇陪葬的这个坏的习惯。你知不知道这个寡妇陪葬吗？在印度啊，如果那个丈夫去世了啊那个太太也不可以也不可以说就不可以留下来，他太太呢要跟着丈夫呢一起去火葬啊，太太在上，丈夫在下面，太太在上面，用火呢这样子把他们活活的把太太活活的烧死掉，这叫寡妇陪葬啊。这个William Carey 看到这样子的一种残忍的这个不人道的做法呢，他就提倡应该把它废除，果然把它废除。所以在他死后呢，200年之后呢，印度的政府呢特别的印了那些邮票来纪念这个 William Carey， 他怎么在印度为印度人奉献了他的一生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他有靠着神的能力，神所赐给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些历史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些伟人，当然我们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侍奉的岗位，不同的境遇，但是我们肯定的，神的恩典的力量呢，能力呢是大的不得了的。如果你肯谦卑来到他面前，你让他使用，他能够使用你。你不要说我不要，你不要的时候，就你不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最后呢，神的恩典呢是能够完成的，所以这边怎么说呢？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的，恩典的完全，恩典能够成就在那些软弱的事上。啊，你有软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呢，神的恩典能够在你身上运行，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有很多人呢，就因着身体上有一些缺陷，这个缺陷呢，就成为他永永远远的一个拦阻，就成为他永永远的缺陷，不能够好好的侍奉。但是保罗怎么跟这个主怎么跟保罗说呢？我的恩典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哦，你要看到神的恩典完完全全的 彰显的话呢，只有在人的软弱上。那当一个人愿意说，觉得说我是很软弱的，我没有办法做那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神彰显他恩典的时候。如果你是觉得说，哈，我没有问题啊，我会领唱，我又会做这个东西啊，我又会管理我家中的一切的东西，我会照顾我的经济，我会读书，那你就不会想到说想到神了，对不对？如果你说啊，我的脑子很好啊，我能够背，我背了东西就一背了，我就把它到这个课堂那边，我一摇一摇，那东西就留下来了，多么好啊！啊，但这个就是你没有靠神。如果你肯靠神说，神啊，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我需要你来帮助，需要你来带领，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是个软弱的人，你来帮助我，那神呢就会彰显，就会彰显他的恩典，就让你有足够的恩典来度过。当你最软弱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呢就显得更多。所以这边呢，保罗，我神作啊，对对，是保罗。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们记得知道说，神的这个恩典呢的源头是神本身，神的恩典永永远远的足够，神的恩典的力量呢大的不了，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我们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这个是我软弱，但这个软弱不成为我的拦阻，这软弱反而让神能够是吧，在我里面，在我身上彰显，在我身上运行他的这个大能。那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本身有什么软弱，不用担心。你有什么软弱，你敢敢的来到神面前，敢敢的来到他面前。哦，你觉得你这个身体有哪一地方不舒服的话，你来到神面前。你觉得你不够智慧的话，来侍奉，你求神给你的智慧。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气力，没有那种能力，每一个礼拜来，你求神，神啊，给我每一个礼拜我都能够来参加祷告会。不是你跟我有能力，是在于心智，在于心智。求神给我说，每一天我都愿意读神的话语，不是你能够，不是我能够，是神的能力啊。如果你觉得你很懒惰，或者你觉得很散漫，你觉得你没有那种头绪，你祷告神，神就会给你那力量呢，来做，来祷告，来读经，来好好的跟他亲近。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每次都是哎呀就是这样子得过且过，你就求神帮助，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在这个软弱的这个情况里面能够得到坚强，能够站起来，能够被你的灵所充满，神就会的。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软弱感到自卑啊，不要感到自卑。这边呢，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那这边是讲的说为基督，如果你拿一样东西，如果你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那你就可以好好的来神面前祈求。你觉得说，神啊，我是愿意来祷告会，但是我却没有那种的所谓的时间，你求神说，神啊，给我安排我的时间，给我有那种心智，心智呢决定一切。你有心要吃饭，你一定会吃饭的。你有心要睡觉，你一定会睡觉。你有心要看那个电视，你一定会花时间来看电视的，这是肯定的，你跟我都知道，对不对？如果我要去吃，我讲今天我要去吃 McDonald， 你会不会去吃？会的。我们求神给我们那种心智，给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我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我们求神帮助。神啊，让我能够更夸耀自己的软弱啊！如果你心中有一些问题， 你什么觉得是问题，但是你觉得这个问题拦阻你不能够很好的来侍奉神。但是你说，神啊，我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我更加好的侍奉你，求你为我解决这个心中的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到了，基督的能力呢，必定复辟你，必定让你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好，所以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靠神。至于那些觉得自己很软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软弱，你说哇，我很软弱，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我要给你答案说，你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让求他赦免你的罪，洁净你，那他就会赐你力量，他就会赐给你恩典，让你够用，让你能靠他的恩典，靠他的力量来度这一生。这才是最上乘的这个做法。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你的恩典，我们就以为这个你的恩典这个东西是一个虚构的。但是从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这个一个事实，让我们能够学习常常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不以我们的这个软弱为耻。若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愿意靠你能够胜过。只要我们有心智，主啊，来到你面前，为着你的缘故，为着你的福音的缘故，神你就会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够得胜，你就施恩给我们，叫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在侍奉你、在见证你、在爱你的事上，神啊，不会缺乏。因为你答应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啊，让我们相信你的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